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第一次看到我，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我一年多前去了你们以前的教会，那个教会叫西安山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叫做光耀敬敬会。虽然教会的名称改了，但教会的实质没有改变，教会的牧师也没有变，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也没有变，从那个地方转到这个地方来。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建筑物，也不是地点，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好，我们今天早上要透过创世纪22章从第1节到18节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宝贵的题目。好，我们先来把这一段圣经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这个是繁体字来。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添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
好，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圣经来讲信心这个题目。我相信各位都已经按照教会指定我们读的经文，或者说过去这几个月我们基本上是透过创世纪来思考神的真理。今天我们透过创世纪22章这段圣经来思想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他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他对我们的渴求是什么。为什么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虽然这段圣经里面，如果你刚刚仔细去读，信心这个字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亚伯拉罕的行动，他的态度是信心非常具体的表现。好，那么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奥地利的牧师，他跟一个捷克的青年工作者成为好朋友，但是这个捷克的青年工作者跟一些难民在欧洲很多的地方逃难，他们就来到一个山洞里面，后来被纳粹的士兵发现了，就把这些人都屠杀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一些人发现在这个山洞的墙壁上面留下了一些画，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个捷克的青年工作者他留下的话，他所留下的话就是这三句话。他说，我相信阳光虽然乌云满布，我相信爱虽然我感觉不到，我相信耶稣虽然他保持沉默。什么是信心？信心有时候我们没有感觉，信心有时候我们没有真实的所谓经历，信心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却是真实。所以我要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诠释我们基督徒怎么走上信心的道路，为什么圣经那么强调信心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人知道这个尼格尔佛啊，就是尼加拉瀑布。几年前有一个人他走过了这个尼加拉瀑布的钢索啊，这个钢索的距离超过100公尺。那这个人是在100多年前啊就走过了这个尼加拉瀑布上面的钢索。那么当他走过以后，很多人在观看他这个非常惊险的场面。当他走过以后，他们在下面鼓掌，在下面喝彩，在下面喊说，再来一次，再走一次给我们看。后来这个左钢手的人下来就问这个在下面观看的群众说，你们中间有谁相信我不但自己可以走钢索，而且 我可以背一个人走在这个钢索上面。大部分人都说，我们相信，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我们相信你有这样的技术，可以背一个人在你的背上，你可以平安的把他从这一端带过另外一端。但是这个走钢索的人继续问说，我们中间有谁愿意让我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只是头脑的同意，不是理性的洞察和明白，乃是需要有一个真实委身的态度，这是信心。所以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不只是头脑了解圣经的教义，了解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介系词，这个叫 S， 这个 EIS， 这个希腊文的 E 啊，这样写 IS， 这个 S 的意思是 into 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把这个中文翻成正确的希腊文，说我相信耶稣，我用英文表达出来 I believe into him， 我相信耶稣 I believe into Jesus。 into 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需要对耶稣基督采取一个态度上一个动态的一个决定。这个动态的决定就是我要委身于他，我要跟随他，我要为他付出我的一切。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等一下我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神盼望 借着亚伯拉罕的事迹教导我们明白圣经中最重要的真理之一，就是信心。在这个世界上有四大的文明，第一个文明我们叫做希腊文明。希腊文明主要是强调理性，讲到分析，讲到知性的作用。所以我昨天在上海大学跟一些博士生讲，为什么要相信？因为我们的理性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跟人类知识的累积上，理性不可能掌握无限。如果上帝是无限，人是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当我一开始思想的时候，我的思想没有办法掌握无限，因为我的思想一定是在有限的时空运作。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所有的文字它背后有一个所谓的处境，这个处境是文化的处境，是传统的处境，是历史的处境。而人的文字是在所谓人在时空之内用理性推敲出来的思想，也就是说人没办法在理性里面掌握到这位真理的源头。所以我们知道希腊的哲学没有答案，那中国的传统是行为。所以你读过《论语》《孟子》，甚至你读过《大学》《中庸》等等这些古典的经书，你知道中国人很注重行为。但中国人最大的困惑、矛盾跟所谓的窘困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的，但做不来。啊，以前那个胡锦涛总书记他讲八荣八辱，你们小小会不会背唱的诗歌？八荣八辱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做不来，你做不到。所以孔老夫子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己。也就是说孔老夫子知道他自己做不来，到七十岁的时候心里面所想的才不会逾越道德的规范。也就是说七十岁之前他心所想的常常逾越道德的规范，他常常想一些不该想的，他会承认他常常讲一些不该说的，他常常听一些不该听的，做一些不该做的。这个是儒家传统的一个困境，知道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做不出来。所以行为这样的一条路也碰到死胡同，没有答案，没有出路。第三个传统就是所谓印度的传统，就所谓的顿悟。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佛，佛就是 the enlightened one， 被启发的，你已经被启迪了，你突然间了悟了，人间的苦难不要执着，the enlightened one 就是佛。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个宇宙的真相，你只是看到现象。现象跟真相怎么讲的，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本体跟现象，讲一个最简单的物理，我们看到这个桌子是一个现象，对不对？你可以摸到这个桌子的这个 polium， 它的温度，它的质量，你可以制作范畴分析，它是什么样的元素组成的。但是无论你研究的多么的透彻，你只不过是认识的现象，你不会认识到本体。 nomina 是本体， phenomena 是现象。哲学的现象学是研究本体，不是研究现象。因为哲学家知道你研究现象你不知道本体，你还是没有办法掌握真相。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问题他只了解表象，他不能够了解真相或者实体，他不能够掌握问题。所以佛教也没有出路。很多人读了很多的佛经， 就是《金刚经》，什么《摩尼经》，读了很多，这个《般若经》等等，但是只是在一些人的感觉跟一些想象里面打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为什么要信？因为人是有限的，有限怎么掌握无限？除非你用信心。我们是相对的，怎么掌握绝对的？只能够用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不可能从这个希腊的传统里面你知道真理。所以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时代或者保罗的时代，当时最流行的希腊哲学叫做怀疑主义 skepticism。 为什么怀疑主义？因为他们找了几百年，从苏格拉底或者更早的泰勒士，一直到第一世纪的时候，找来找去找不到答案，所以就觉得说我们要怀疑一切。弟兄姐妹，因为人的有限性加上人的罪性，让人没有办法认识真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是说你们不用找了，我就是真理，我就是认识论的真理，我就是伦理上的真理，我就是本体的真理。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那个路，我就是真理的本身，我就是真理的呈现。所以你们不需要在知识的这个架构里面，理性的这个思维的体系里面去找答案，因为你找来找去你不可能掌握真相的，你不可能认识实体的，我才是答案，我就是真理的本身，你们听我的话就对了。信心就是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声时，当耶稣基督这样的呼唤我们时，召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因为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理性去辨析真理，发现真理，因为我的理性受我的有限性所限制，受我的相对性所限制，我只不过是偶发性的存在，我不是必要的存在，这个世界少了我，这个世界照常的运转。但是神他是必要的存在。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要用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发现所有人在道路上都失败。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在上帝绝对的标准之下，没有一个人达到上帝的标准，连寇老夫子都没办法达到这个他自己良心的标准，何况是我们凡夫走卒，我们这些所谓凡人。我们也知道印度的哲学只不过是在那里猜想，做了很多这个猜想，或者是心灵奥秘的境界里面享受一些灵界，可能是来自仇敌给我们的欺骗，没有答案。耶稣说他是答案，要用信心去接受。所以你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对话。如果上帝是真的，他是你我生命的创造者，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很自然我被爱，所以我存在，我因为被爱。人你可能有 baby， 有一些小孩子，当然有一些孩子很小的都已经到了那个儿童的那个房间去，但是你知道小孩子他最满足的时候，最喜悦的时候，就是他被爱的时候。当他被爱的时候，他就肯定了他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他讲不出来，但是你看他的表情，他笑了，他感到很满足的样子，因为他被爱。你把孩子扔在那边，你不理他，让他不被爱，让他被抛弃，让他被这个隔绝，他一定慢慢变成非常非常的这个忧愁满面， 然后他会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一种怨气。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感到这个小孩子是没有喜乐、没有满足的、没有平安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是被爱的，在他75岁的时候，神呼唤他，神拣选他。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创世纪22章，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差不多110岁，他有一个独生爱子叫做以撒，大概10岁。这个时候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好像表面看起来很残忍的命令，需要他把他的独生爱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作燔祭。好，等一下我要来解释这个事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信心他需要有对象，其实我们人是需要信心才能够生活。简单的说来，信心就是某种程度的信任。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信任我们的父母亲，所以父母亲摆什么东西我们就吃，我们不会怀疑里面有毒药，对不对？我们上公交车，我们相信这个司机的技术，而且他辨识方向的能力，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当我们搭上这个飞机以后，我们相信 pilot， 我们相信他的技术够好，不会让这架飞机撞入这个太平洋。我们需要对任何一件事情采取某种程度的信任或信心，我们才能够生活。但是圣经讲的信心比这个信任的层次还要更高，他要我们相信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而这样的信心不是盲目的，是有理性的基础。所以我要讲信心的根源乃是上帝。如果我们过去跟着教会的进度读这个创世纪，从第一章一直到21章，我们就会很清楚看到上帝在呼唤人，上帝在怜悯人，上帝在拣选人，上帝主动启示他自己，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这里有一个，我这个上面是两个图画哈。OK， 好，我知道右边的图画代表下一张，我还不知道这个电脑的 function， 因为这个电脑是程式在使用的。这个人叫做 Rachel， 圣经的翻译叫做拉杰。这是就是一个多礼拜前在美国刚刚放映的一个电影，英文的名字叫做 I'm Not Ashamed。 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境界的微信平台所发的文章？可能有一些人读到，在17年前，美国在这个 Colorado 州的 Columbine City 的 Columbine High School 发生了一个非常悲惨事件，就是有两个高中生，一个叫做 Eric， 一个叫 Darren， 他们来到了学校，用手枪杀死了13个人，包括一个老师。那第一个被杀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叫做 Rachel。Rachel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这部电影是根据她17岁之前已经写了5本的日记所拍摄的电影。I am not ashamed. Ashamed of what? I am not ashamed of Jesus.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耶稣基督为耻，我不以信上帝为耻。因为他信耶稣，因为他信上帝，所以他的生命充满了爱，充满了饶恕，充满了同情，充满对永恒的盼望。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在百度里面，或者在你们叫做什么 Bing 里面去 explore 有关这个 Rachel 的故事。什么是信心？因为有上帝才有意义。 如果没有上帝，就不可能这个世界有意义；如果没有上帝，不可能有真实的爱。无神是一切解释的一个源头或机制的话，无神本身就没有上帝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没有办法解释意义，没有办法解释目的，也没有办法解释爱。一个爱的神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人间可以有爱，人间可以有饶恕，人间可以有真实的同情，人间可以有真实的接纳。所以为什么是信心呢？因为信心才能够掌握实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信是守望知识的实体，是未见知识的确据。也就是说，当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信，而信那一位上帝。因为上帝活着，我才活着；因为上帝是有意义的上帝，所以我才会追寻意义。 I'm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meaning and purpose。 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寻找意义，会寻找目的？因为上帝是有意义有目的的神，当他创造我的时候，是让我去寻找意义和目的。如果我找不到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就会不知道怎么活着。今天很多年轻人想要自杀，对不对？很多人想要自杀，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他被拒绝，他被刺伤，他的生命是扭曲的，他的生命是变态的，他的生命是不断的被欺骗，到后来他厌倦了他的生命，厌倦了这个社会，厌倦了人生。很多人是愤青，不但是愤青，而且是厌世，不知道意义在哪。所以信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亚伯拉罕知道上帝，因为在他75岁的时候，那一位上帝就叫他的名字，他怎么能够听到呢？可能是从耳朵听到，可能是心灵的耳朵听到。上帝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今天一样，上帝在呼叫你，上帝认识你。你的父母亲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上帝认识你。你的朋友、你的闺蜜可能不认识你，但是上帝认识你。你最好的同学，他可能什么事都跟你谈，但是你灵魂深处的秘密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你的孤单，上帝知道。你的渴望，上帝知道。你的计划，上帝知道。你心灵里面的罪恶、误会，上帝也都知道。上帝爱你，上帝要改变你。好像在亚伯拉罕或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所有的信心都需要经过试验。亚伯拉罕在110岁的时候，他所面对的试炼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上帝要他把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在那里献上当做燔祭。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你知道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人堕落以后，人不听上帝的话，就是要你自己做中心。那自己做中心的表现就是说，这个 computer 是我的，我的老婆是我的，我的孩子是我的，我的车子是我的，我的房子是我的，我的文凭是我的。你有没有常常讲我的我的？这一切都是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人最大的问题，人从自己去看万物。神说这样的情形很危险。亚伯拉罕他是认识上帝的人，可是当他100岁的时候，才得到这个非常宝贵的儿子叫做以撒。他每一天抱着以撒，哎呀，每天跟他玩耍，哎呀，亚伯拉罕比他的命更宝贵更重要，是吧？本来上帝是坐在亚伯拉罕心中的宝座上，可是当他有了以撒以后，这个以撒 逐渐的取代上帝在亚伯拉罕心中宝座的座位。所以上帝说这样不行。为什么不行？不是上帝嫉妒，因为这样的情形对亚伯拉罕不好。为什么对亚伯拉罕不好？因为亚伯拉罕生活是以儿子做中心，或以自己做中心，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悲惨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是不蒙福的人生。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要改变，你的生命要永远与我为中心。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设计我们生命最应该有的次序。如果你生命的次序颠倒了，或者有了问题，或者歪七扭八，你的生命一定不能活出最璀璨最丰富的一种人生。所以上帝说，如果你让你的儿子成为你的一切，哇，你的世界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所有的一切。亚伯拉罕呢，你太可怜了，你太贫穷了。好像一个人，他用他的手，他抓住东西，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抓住你的东西是何等的少啊！你抓住的东西变成你的世界，你成为你抓住东西的奴隶。你想抓住文凭，你成为文凭的奴隶；抓住金钱，金钱成为你的主人；你抓住名声，名声成为你的主人，你成为名声的奴隶。亚伯拉罕他需要改变，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将你献上当做活祭。信心是需要考验的。经得起考验的爱才是真爱，经得起考验的信心。好，我刚从北京下来，这个魏军有没有来过你们教会？他没有来过你们教会，真正他今年5月14号从美国到了北京，他一直在那边跟你们一样布置了一个浸信会的教会。我上个礼拜天就在他那边讲到，当他跟他的太太他们决定要回来中国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考验，一连串的考验，还没有离开美国就已经遇到了考验。本来是5月10几号他们约好要住在我家，住了要住一个礼拜，住大概5天左右。突然间这个郭玉军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他的儿子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天到医院做检查，他的儿子出生一直是哮喘，非常的厉害，这个呼吸道一直有问题，一直生病，一直感冒，一直发烧。然后他离开美国的前一天在医院检查，就是他的支气管跟他的这个血管就是纠缠在一起，所以每一次他的这个血管跳动的时候，支气管就受到影响，所以他的儿子一直喘，一直喘。好，现在长话短说，而且很奇妙的让这个儿子好起来，回到了北京，马上适应文化。他们离开北京已经差不多5年的时间，适应这个。他们因为生病，儿子生病，女儿生病，这个老婆生病，老公也生病，后来这个郭玉军的爸爸妈妈也都生病，全家6口都生病。那么你知道，在北京跑医院，比如说你排队排5个小时，排到你的时候，那个所有的这个挂号证都已经被拿走了，所以你那一天你排队排了5个小时，你看不到医生。他们常常面对这样的情形，最严重的就是他们双方的父母不太谅解，郭玉军的爸爸不谅解，这个 Selina 就是他太太的这个妈妈不太谅解，这骂他骂他，不孝子啊，用很难听的话，非常刺耳的话
杀了他。
你看，当他们说上帝要把我们带回北京，在神州道路上侍奉主，一连串的打击，一连串的挫折，一连串的困难临到他们，所有的信心都需要经过试验，经过试验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神要我们在患难的环境里面学习顺服，顺服是做神的儿女最大的智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真相，没有办法掌握真实，只有神知道真相跟真实，我们只是在外在看到那个现象，环境也是一样。所以当年亚伯拉罕听到神这样对他吩咐，他就愿意顺服。亚伯拉罕的顺服是一个不简单的顺服，因为他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好，他的顺服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他是立刻的顺服，也就是说今天是礼拜天，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到摩利亚山，他不是等到下个礼拜天才出发，明天是礼拜一，不但是礼拜一出发，而且是清早就出发，他一刻都没有耽延，这叫立刻的顺服。而且他是智慧的顺服。什么叫智慧的顺服？他这个智慧包括几方面。第一方面，他没有找老婆商量啊，他的老婆为什么？你告诉我，如果他找老婆商量的话，结果会怎么样？他老婆一定说：“亚伯拉罕啊，你年纪太大了，头脑坏掉了，你老糊涂啊，你怎么要把儿子杀死啊？”他一定是跟他吵得没完，对不对？那亚伯拉罕怎么可能带着他的儿子到摩利亚山？而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带着两个仆人，他带着驴，还有柴火刀，你知道还有粮食。你看亚伯拉罕他知道他计算，那天晚上我想亚伯拉罕大概没有睡觉，最多睡一两个小时，他做非常周密的研究，从这里到摩利亚山。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看 Google Map， 你们在这里看这个百度 Map， 量一下从我家到摩利亚山多少，60 mile， 我跟这个以上我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以上是10岁的小孩子，他最快的速度多少计算一下，知道要走3天的路，粮食要带够，对不对？不但是单程，而且要回来，所以要双程。你看亚伯拉罕的顺服，他不但是顺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顺服的智慧。而且他是没有保留，什么叫做没有保留？也就是说，他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预备反击，可能他的儿子会死掉，但是他相信上帝会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等一下我们要讲，就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这个摩利亚山站的时候，大概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他可能在家里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是很聪明的人，他 Plan A Plan B Plan C 他都想的，但是神怎么是 Plan D， 他没有想到神会在那个他所摆的祭坛的旁边预备一只山羊，他没有想到，他知道神会预备，但神的预备就在他的眼前，这个超过他的想象， 超过他理性非常周密的计划，但是我们知道他的顺服是没有保留。弟兄姐妹，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做彭彭慧，前几天我太太才去这个救世传播协会，看到这个彭彭慧，彭彭慧现在已经是90岁，今年90岁，他每天去上班。他22岁的时候到中国来，在上海，194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共战争，对国内非常的混乱，到处都是很多这个逃难的人，还有经济不稳定，当时的大元不断的下滑，在那个环境，这个彭彭慧他是西雅图人，美国西雅图人，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非常有恩赐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来到了当时非常这个战乱还有冲突的落后的这个神州道路。弟兄姐妹，他19年，因为他是宣教士，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被迫要离开中国。他到了香港那段时间，后来他就到了台湾。到他2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花莲一个台湾东部的一个城市，在那边教音乐和教英文。他认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是美国医生，那个医生是非常有条件的，非常聪明的，非常帅的，非常酷的一个医生。但是那个医生没有心愿要留在台湾做宣教士，因为那个医生想要回美国去行医，所以彭彭慧就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困境，很大的挣扎。他到底要跟着他的男朋友回美国呢，还是留在台湾继续宣教？后来他顺服，好像亚伯拉罕他顺服神一样。对彭彭慧来说，他28岁，也就是距离现在是90减掉28多少？5262年前，他顺服上帝。你知道他空中英语教室在全世界有多少学生？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空中英语教室？可能有一些人听过。他大概是在台湾或者说在亚洲教英语教的最好的，他的学生包括他学生的学生可能超过100万了。好，那么他是一个音乐家，是一个非常会教英语的一个教师，然后他创办了一个救世传播协会，他们把福音传遍到全世界去。他们有一个诗歌叫做《天韵歌声》，你们听过？他们到全世界去演唱。好，因为他的顺服，他的机构让全世界无数的人得到祝福。信心可以超越，第一个，信心可以超越理性的困惑。为什么信心可以超越？我刚刚讲，理性它不能够掌握真实，理性不能够掌握实体，但信心可以接受启示，来认识实体。当亚伯拉罕大概70几岁的时候，还不到80岁，神就跟对不起，那个时候他已经85岁、86岁，因为他的信，所以神跟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对不对？而这个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是透过以撒，不是透过以斯玛利。所以当时他一定有信心，有着理性上的困惑，如果我要把我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把他杀死了，那么我的后代从哪里来？了不了解？他的后代要从以撒，而这个以撒马上要献上当作燔祭，马上要被杀掉。他相信神，理性不能帮他解决，信心 是接受上帝的启示，上帝不会弄错，我的理性没有办法解释。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各位弟兄姊妹，你可能信耶稣信五年，信十年，啊，有些人可能信一个月、两个月，有些人还在探索。但是信心永远是在我们理性的前面，引导我们的理性，而信心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我们要用信心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启示，然后神会引导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他是从来不会食言的神，神不会不应允他的诺言，他一定要实现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好，也就是说，信心是超越理性的困惑。第二，信心超越了亲情的牵系。一方面有他的太太这个撒拉的压力，一方面他要把自己的儿子杀死，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亲情的负荷在他身上。当他的儿子跟他老爸说：“父亲啊，柴火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你知道这句话深深打动他父亲的心，好像刀割他父亲的心。可是亚伯拉罕怎么说？上帝一定会有预备。这个叫做信心可以超越这个亲情的牵系啊。这个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讲的。信心超越代价的复活，也就是说，在我们服侍主的道路里面，你一定会经历到很多的时候，你觉得我受不了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们还没有认真服侍主，认真服侍主到一个地步，你都会说我受不了了。真的是这样，你去看所有信心伟人的传记，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他的肉体、靠着他的本领、靠着他的学识、聪明去承担属灵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当你觉得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你会经历主的恩典够你所用。这个是信心，信心让我们超越我们的生命所能承受的负荷。我们不能够承受那个神的工作或者神的呼唤带给我们的那个压力跟重担，但是信心可以在上帝恩典的覆庇里面使我们超越这一切。这是我的重点。信心的内容就是我们相信神可以使死人复活，这是希伯来书让你诠释亚伯拉罕。希伯来书用最长的篇幅去解释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个是在，对不起，我应该让你们看这个下面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可以？他敢把以撒带到摩利亚，甚至把刀拔起来要杀下去的时候，神的使者才问他说：“住手吧！”他知道，即使杀下去，神还可以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他信心的内容，而且他相信神可以使变为有。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还有我们如果去读那个罗马书第四章，有一节经文讲到亚伯拉罕信心是死无变为有，是死人复活。你们去读罗马书第四章，最后那个信心的祝福就是因着亚伯拉罕这样毫无保留的把自己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上帝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你是真的爱我，你是愿意让我坐在你心灵的宝座上，你的生命的次序是正确的。当你生命的次序正确的时候，你变成一无所有的人。 You possess nothing but the fact that you possess nothing, you become the most blessed one in the world. 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渴慕神》，这本书第二章的标题就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就是什么？一无所有的人。一无所有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你不抓住任何一个东西，你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手中，神成为你的产业，好不好？你不要抓住你的老公，不要抓住房子，不要抓住车子，不要抓住职位，你会成为这个世界最富有的人，因为神自己成为你的产业。亚伯拉罕被神训练，哦，亚伯拉罕那天他了解了为什么神要这样的试验他，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来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因为他让他的儿子以撒慢慢取代上帝在他心灵中的地位。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这样不行，你要让我坐在你心灵的宝座上，你要成为一无所有的人，连你的儿子也不是你的，你的太太不是你的，你所有的财产都不是你的，你不要抓住任何的东西。弟兄姐妹，你一旦抓住任何的东西的时候，会成为你灵性的亏损。但是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上帝的祭坛上，上帝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会把一切的祝福倾倒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把我当作是你的产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篇信息能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盼望乃是这个样子。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使得神成为他的一切，地上任何的人事物都无法夺取神在他心中的地位，这样的人可以承受神无限的祝福而没有任何的危险。人的问题是，当你有什么的时候，那个成为你的咒诅，会成为你的祝福，因为你有那个东西。第一个，你会骄傲，你会让他成为你的世界，甚至成为你的主人。可是你不抓住任何的东西，不以这个世上任何的东西作为你的夸耀，这样的人可以承受神无限的祝福而没有任何的危险，因为他已经学会把任何东西视为己有，他已经从我的想要用的种根深蒂固生命的习惯中完全得到释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创世纪22章从第一节到18节，能够学到这样的功课。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跟神的应对进退，彼此的互动，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亚伯拉罕，你也是希望亚伯拉罕能够得着最宝贵最美好的祝福。所以你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上当作燔祭。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为了祝福亚伯拉罕，为了要爱亚伯拉罕，为了让亚伯拉罕成为许许多多跟随上帝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你的吩咐，用信心来接受你的启示，虽然我们的理性没办法完全明白。主，我谢谢你透过这50分钟的分享，你用你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来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降服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